小哥哥，这么喜欢欺负人家吗？那我今天就一边读文章，一边用手指让自己达到巅峰啊！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院，相传叫做百草园，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有七八年了。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，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不必说，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还有紫红的桑葚，也不必说，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清洁的叫天子，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幽灵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，翻开端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，还有斑毛。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着莲蓬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着臃肿的根，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。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因此曾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扎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穿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。下面 是赏析。这段描写，鲁迅先生把美丽的百草园描写的有声有色。他把整个百草园的美丽景色都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，让人禁不住陷入一片憧憬当中。读起这段文字时，我就像是亲身迈进了百草园，欣赏了百草园的一花一木一草一树，还与众多昆虫一起快乐的欢耍嬉戏。这段文字描写得非常成功，描写的非常细致，其中还充分的运用了许多修辞手法，像是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角树，紫红的桑葚，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清洁的脚垫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，就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。而这句和手乌头缠络着，木莲又莲房一般的果实，和手乌又臃肿的根，就是一句写得相当好的比喻句。幽灵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，就把女人恰到好处的运用到了这里，是很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回读细读品味，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，知道了怎样去写好文章。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，常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，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的时候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，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
很高兴，但当即赶他走来，夜堂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，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美女蛇了。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。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和他自然吓得要死。而那老和尚却倒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无忧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。当然睡不着的，到半夜果然来了。杀杀杀，门外又是风雨声，他正在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呼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连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老和尚说，这是飞蜈蚣，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他治死了。节末的教训是，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这故事是我觉得做人之险，下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既想得到一和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，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，也没有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，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，雪一下可就两样了。白雪人和素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原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 高的血是不行的，总虚积血干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，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，用一只短炮直起一面大的竹山来，下面撒些鼻骨，傍上系上一条长绳，人远远的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山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你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张飞鸟，性子很脏，养不过夜的。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他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，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十几只，装在插袋里，叫着撞着他，我曾经问他读诗的缘由，他却只静静地笑道：“你太心急，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。我伤心。”这一大段中，鲁迅先生还描写了雪地捕鸟，讲述了美女蛇的故事，同样都非常成功，都描写的淋漓尽致。百草园的冬天，生动的捕鸟的游戏，也是一种实际技能的训练。在这里有经验，有方法，有过程，有实际的操作，需要劳动，也需要灵巧，需要细心，也需要耐心，需要智慧，也需要意志，你太心急，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，对于儿童的身心，他是一种全面的训练。 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，百草园都有着无穷的乐趣。冬天的捕鸟细节更是让人历历在目，蠢蠢欲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到叔叔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在全城中称唤最严厉的叔叔。也许是因为将砖头跑到禁闭的梁家去了吧。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。都从无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。我的蟋蟀们，我的覆盆子们，和木莲们，出门向导，不上半里，错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黝的出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，中间挂着一块牌匾，三味书屋。匾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，伏在古树下，没有孔子牌位。我们面对着那边河路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我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的在一旁打理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 我对他很恭敬。你为我早听到，而他这本城中疾风中不知泼血的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。东风树，东风树也很渊博它也是一种虫。不行了，明月，快走！元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失了。我很想详细的知道这故事。但阿昌是不知道的，因为他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不行，先生，怪哉，怪哉之仇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上了圣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看忙问，受不了了，走吧。走吧。不知道，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我才知道，我做学生是不该问这些的，只要读书。因为他是渊博的素儒，绝不至于不知道。所谓不知道这，但是我不愿意说，年纪比我大的人。伤心，离开百草园，被家人送进三味书屋。在这些套路的描写里，罗俊先生以一种换一种不同的写法，描写了他在三味书屋里的生活。我想了，我要来了。我想了。
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。
真讨厌，喜欢人家滋味吗？是不是很刺激啊？嗯，那么记得下回还要来找我。Q 群311923362 QQ 3043273231小野猫医生，等你呀。我是梦瑶，